经来自出埃及记三章七到十二节和四章一到五节，我会念给弟兄姐妹们听，请大家静静的聆听。出埃及记三章七节，耶和华说，我的子民在埃及所受的痛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呼声我也听见了，他们的痛苦我是知道的，所以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脱离那地，到美好宽阔之地，到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和耶布斯人的地方。现在以色列人的呼声已经达到我的面前，我也看见了埃及人对他们所施的压迫，所以现在你来，我要派你到法老那里去，使你可以把我的人民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谁，竟能到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回答，我必与你同在，你把人民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你们要在这山上侍奉神，这就是我派你的凭据。出埃及记四章一节，摩西回答，看哪，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因为他们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问摩西，那你手里的是什么？他说，是手杖。耶和华说，把它丢在地上。摩西把它一丢在地上，它就变了蛇，摩西就逃跑离开了它。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你的手来抓住蛇的尾巴。摩西就伸出手来紧握着它，它在摩西的掌中又变回了手杖。这样就是他们相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曾向你显现了。这是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们请坐，我们邀请牧师来为我们证道。
向弟兄们平安。我们这里好多人都过半百了哈，我在想到我们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想到什么呢？我们钱够不够用？我们想我们要过什么安逸的生活？哪个国家我没去过的，我赶快趁着我的脚还可以走的时候，我要走遍大江南北，走遍世界哈！能坐 cruise 的坐 cruise， 能坐飞机的坐飞机，能坐火车的坐火车，能跑了就去跑吧。我们都会这样。我想这也是我们活在这世上，很多时候我们也觉得说，哎，因为这么辛苦，这么生活了，这么劳动了这么长的时间，应该享享清福吧。我想我们这样想也没错，我们理当可以享受我们劳碌所得来的，这也是箴言书所告诉我们的。可是在我们在做这一切的事情上的时候，是否有时候我们好像把这个东西变成了我们的目标？我工作是因为我要玩乐， I work so that I could play，这是现在很多人的一些生活的所谓的哲学、I work so that I can play， 我可以很在工作里面长时间工作，一到了年我有跟老板讲，你不要动我，这三个礼拜是我的，我去玩个痛快，花他三万五万无所谓，总之我可以赚我就去花。我想这可能是一些人在这个很忙碌很紧绷 很大压力的生活中想找出的一个解脱。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这个摩西，今天我们要谈到摩西的故事。从摩西的生平里面，从他的生命里面，我们来看到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什么是真正值得我们投资在永恒的里面。好，我们来先看一下摩西。摩西的一生，大家可能有读过，可能也不是很，有些人可能 不认识摩西是谁。摩西，假如你有看过这个《十诫》这部电影，The Ten Commandments， 你就知道里面的主角就是摩西。摩西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摩西是个传奇人物，摩西是上帝所很重用的一个领袖，来带领以色列民来脱离这个埃及。所以摩西一般我们知道我们把他的生平他的一生分成三个四十年。第一个四十年呢，这是过得很舒适的生活跟学习。那时候是在什么呢？那时候就是他因为那时候有这个法老就下了一个命令，要把这些小孩子全部给杀掉，这些幼小的刚出生的，然后呢他就被保全了。 啊，所以保全过后呢，就在这个王宫里面，竟然被法老的女儿给收养了，就在王宫里面学很多的东西，在当中他也很舒适的成长了。可是在他心里面呢，却背负着那些他的以色列民，他本身是个以色列民，是个犹太人，他背负着他民族的这样的一个重担，知道他们活在这个世上，活在这个法老这个权下，非常的辛苦，他们是做奴隶的，他们要做很多的建设的工作，而且是没有薪水拿的，就是有得吃有得住，大概就是这样，而且非常的苦，所以他觉得他有这个使命，这个使命让他愿意出去，靠着自己的能力要解救这个人民。所以当他出去的时候遇到了一些的事情，然后发觉，哎，其实他们本族的人也不一定接纳他，你是谁啊？你是谁啊？你来解救我，你是我们的审判官吗？在圣经里面就这样问。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有使命就能去干，使命会带来给人一种不健康的自负，所以这个我们要很清楚，特别在服事当中的人，使命让我们感觉到我们高人一等，使命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不需要听别人的劝告，使命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不需要团队，我自己一个人就行了，常常使命会带给我们这样自负。可是真正的使命并不是这样，所以过后发觉因为这件事情，他就要逃离他自己的，逃离埃及，去到了这个旷野，然后就跟大尼的一个祭司的女儿结婚了，然后就在那边过着什么一个逃避跟非常平庸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年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多的包，很多的这个抱负，我们需要哇，我们讲明天会更好这首歌，我们讲我们要改变世界，我们要改变什么这样。可是你越来越长大的时候，发觉还是管住你家里的三餐吧，管好你的孩子有没有上 RI 了，还是管好这个管好那个，有没有钱够不够用，我们开始就为这些东西，我们起初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的这样的一个抱负，年轻人的那种要干大事，好像慢慢没有了，我们的干大事最多就是赚钱买屋子，大概就是这样，已经开始的很削弱了。所以四十年里面过得非常逃避平庸。为什么这么说呢？当你看整个的出埃及记总共有四十章，他前面的八年圣经只用一章来形容，二十五节而已，就过了八十年。另外从第三章开始，出埃及记从第三章到第四十章都是讲他最后的四十年，甚至一直讲到生命记去。所以你的生命是前面这一章所讲的，还是后面那几的超过一百章的经文所讲的？当我们有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记得哦 ，history it is his story, not your story。除非有上帝在你里面，这样的一个 history 就值得被记录下来，不然就是草草的。其实讲到他在那个四十年在旷野，在那个米甸那个地方生活，只是用了大概五节而已，就过了四十年。可是过后的那四十年，就变成他真的被上帝所使用。所以这个四十年里面过着非常平庸、非常逃避的生活，起初的热忱全部没有了，对上帝的信心也没有了，对人也没什么看好，对自己的民族那个负担也不见了，也不想去解救他们了，管他们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自己生儿育女，好好的牧养我的羊，我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就好了。所以在这个里面的时候，我觉得心里面也是不是好受了，因为你曾经拥有过这样的一个理想，而你却放弃了这个理想，因为伤害，因为各样的原因。好，就这种破碎，这样的一个谦卑，直到有一天，就在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第四章里面，上帝再次的向他来显现，然后过后的四十年呢，是他降服与上帝还有他的服事的生活。所以你会觉得在这最后的四十年里面是非常充实的生活，甚至是影响全以色列民，反而是他的使命的成就。这个使命不再是他的自负，是他谦卑的履行上帝所要行的。他将以色列人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情，他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并行了许多的神迹。他颁布神给以他子民的十诫和律法，然后呢，他使上帝的名传遍了列国，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法老这么大，那时候是最大最大的王朝，都抵不过这一群奴隶，都赢不了他们，甚至法老的军队都死在红海里面。哇，这个消息传的，到底这些人是谁？为什么会这么厉害？ 哦，原来是他们的神耶和华帮助了他们，拯救了他们，所以耶和华的名就传遍了列国。这个是摩西的一生。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所以今天我们从当中有几样事情我们可以学。第一，看见这个呼召。今天你有没有看见这个呼召？在教会也好，在家庭，在社会里面也好，你看到一些的欠缺的地方，你看到一些需要的地方。就像摩西起初他开始要看到，哎，我的人民有需要，我要去拯救他们，他是靠自己的力气，靠自己的自负来行事。有没有什么是感动你的一些负担？有吗？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好多出来服侍的 心里面是有感动，因为看到哎呀，这群，比如说我就讲祈求长老和宝珠娘就好了哈，宝珠长娘，他看这群老年人，他们这个会后 就这样回家，难得他们一个礼拜来一次，因为他们行动也不是很便，一个礼拜可以出门一次，这样除了崇拜之外，是否可以给他们一段时间跟一起的小组，一起的唱诗，一起的分享上帝的话语。所以他们就开始了这个跟耶林传道一起开始了这个喜乐一族，而不是忧伤一族，是喜乐的一族。所以到80岁还是可以喜乐的，所以非常美的。所以那个感动，觉得每一个人有感动，有这个负担，没有人出来行动的话，这个喜乐一族是不会成就的。同样的，我们常讲说没有组长就没有组员，又没有人愿意出来的话，每一个就是你看我，我看你，也是不行的。所以开始你没有看见这个护照，你看见可能你对孩子有兴趣，就是我们开始这个我们的补习班，我们当中有个姐妹，她一直有这个感动，可是这个感动里面一直让她心里面非常的难受。所以终于有一天她听了一篇我们的组织的讲道过，她终于走出来了，她说我要来服侍这些贫穷，这些有需要的孩子。她就每个拜六来教会教这个孩子补习 one to one， 每一个礼拜花那2小时，因为你看到了那个需要，你心中有这个感动，你愿意来回应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发觉在摩西的生平也是开始信心的转变。我们每次要出来服侍，要去回应上帝呼召的时候，我们说我行吗？我行吗？ 我有什么可以给上帝的？就像摩西这样讲，我是谁啊，仅能到法老那里去？我是谁啊，我仅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领出来吗？我是谁啊？ 我不行啊，我没有这方面的训练，我不行，我的时间不行。我们总是看到我们不能的，可是发觉上帝跟摩西说，你手中拿的是什么？摩西说杖啊。很有意思哈，当你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当他靠看到这个燃烧的荆棘，他走靠近的时候，你发觉上帝跟他说，哎，你脱下你的鞋子，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地。他就把鞋子脱下，可是他的杖还拿着，还拿着，他还拿着他的杖。所以耶稣上帝跟他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他是杖。他把它丢在地上变成蛇，哇，吓死他，他跑了。不是他怕蛇了，就在旷野的人是不会怕蛇的，可能都打过多少次蛇了，他是很惊讶，竟然一个这样的看不起眼，我用了这么久的东西，竟然有这么价值，有这么样的威力啊！他很难想象，是因为上帝要使用他。所以你有的是什么？你不要看你没有的，你有的是什么？你有的可能是一个热忱，你有的就是可能那3个小时，你有的可能就是你会很讲故事，你有的就是你有一个愿意倾听他人的耳朵，你有的就是你愿意陪伴他人，你有的可能你很会教导，你愿意出来做教导，你有的可能你愿意去代祷为别人代祷。你有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要比较说，哦，他有这个我没有，他有这个我没有。你有什么？一定有的。我们中国人说很好，天生我才必有用。你有用吗？跟你隔壁说你很有用。你很有用，非常有用，每一个人都有用。可是只有这张杖不够的，你发觉在他整个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被转化，被转变过来。所以在转变过来的时候，你看这个杖，看不起眼的东西，你觉得没有价值的东西，你根本想不到这个杖可以，上帝可以用这个杖来成就大事。你说你看上帝不能用我这个人，我这样一点点的口才，上帝不能用我，我这样一点点的心，上帝不能用我。可是上帝将会把它改变成为上帝可以用的。所以我们常讲说，当我们成就事情的时候，你真的像摩西这样。为什么摩西这么谦卑？因为他看到上帝行很大的事，他也知道这是不是他能做到的。所以你越看到上帝的伟大， 你就会变成一个越谦卑的人。所以他们形容摩西是世上最谦卑的人，因为他看到极大的神迹。现在我们看到神迹，自己做神迹，我们觉得我们很 steady， 我们应该那个台应该更高一点，让我来站上来。摩西不是这样的。所以华姐，你将有的是因为这信心的转变，将你所有的变成你将会有的，来实践上帝的工作。然后呢，他坚持，容易吗？带这群将近整百万的人出埃及，不容易啊。可是他是坚持，这个坚持到底，最后呢，成为整个以色列民的祝福，也成为他一生的祝福，也荣耀上帝。是否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我希望我的一生也可以这样。我是基督徒嘛，我要怎么样都要跟人家 传福音啊，我怎么样都要做个好见证啊，我怎么样都要怎么。我们在想把这个这样一个感动化成行动，很简单。我就讲最近发生的6月15号，还不到一个月前的事情，我们去这个文庆路，把这个安祥弟兄把他家里的偶像给清除了。为什么会他要愿意清除偶像？因为有人愿意走出去，有人有这个感动，有人愿意因为这个感动变成那个行动，走出去挨家挨户的去敲门，去接触他们，跟他们做朋友，然后呢跟他们传福音。所以终于这位弟兄他信主了，因为有人有这个感动愿意去做，然后这个人就蒙福了。然后呢不单单是这样，我们就带领他信主，他也决定信主了。他信主的时候他身上是有带着癌症的，所以我们在除偶像那天他不在家，他在医院，医生说要做一些的化疗。我去医院探访他的时候，你看到他的脸部，跟他谈，我想我们今多一个礼拜，这个拜六我们就要去你家。好，非常好。我们特别还录音给他的女儿说，不是我们逼他的，让他知道。你放他 一副很淡定 的这个面容，没有怕，也不会怕。哎呦，把那个丢掉，这样会不会来那个回来找我麻烦啊？我们现在中国人怕，哎呦，把他请掉过会不会什么首尾，这样怎么办呢？牧师有没有福啊？给我念几张呀？没有这种的哈。所以你发觉他很有，你发觉他心里面的平安，心里面那种淡定，不是我能给他的，是上帝给他的，而这个生命就因此得到转变。所以我们当然不单单是这样祝福了这个人，我们感谢主。我们的年轻人在6月29号那天，我们一个小组就是尹丹、 Raymond， 甚至 Raymond 一家人， Raymond 在吗？ Raymond 的一家人，还有 Raymond 的妈妈、Raymond 的执事的妈妈、在其他教会的，他听到他也跟他们一起来去打扫这个屋子。你发觉你看非常的干净，哇，你听了很感动，你也想去打扫对吗？好，我们为你安排了一个日子，9月28号爱灵舍清洁日，你报名吧。我先打一个广告，9月28日，我们在9月份是我们的周年，今年周年我们没有什么所谓的堂庆，我们就要走出去成为祝福。所以我们定了9月28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去到 Block 19去帮助这些一房一厅的这些老人家，打理他们的家，清洗他们的家。所以这是我们要做的。所以迟些你们会知道，有些陆续你们可以报名、要做些什么东西。好，我们再看这个、马丁路德金，在美国很有名的，算是一个民运的一个领袖，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说什么呢？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伟大的人，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服侍。 Everybody can be great because everybody can serve。 所以你可以成为伟大的人，不是很有学历的人可以成为伟大的人，不是很有钱的人成为伟大的人，不是很会讲话的人才是伟大的人，只要你愿意服侍，你就是伟大的人。这是马丁路德金给我们的一个名言。所以在圣经里面也一样，你发觉、他是基督徒，所以我相信他的价值观也是受这个、基督教影响。但你们却不要这样，你们中间最大的应当向最小的，做首领的应当向服侍人的。是受服侍的大还是服侍人的大？是服侍人的大，跟我们现今的社会的整个的那个价值是调换过来的。为什么我们鼓励你们服侍？因为你们是伟大的人，上帝有个伟大的呼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你手里面手中有什么东西呢？你有什么负担？目前你看你有什么负担，有什么感动？ 可能在教会里面，可能这些家庭，可能对社会的一些议题，你有一些的感动，你可以去做。我认识一位弟兄，他也不是一个牧师，也不是传道，他对这个 LGBTQ 非常非常的有这个感动，所以他觉得我们应该站起来说话，我们应该出来表态，我们是这样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相信，他们相信是可以这样的，一家两个爸爸，一个妈妈也可以，我们不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也可以表达我们的立场，所以他都愿意的，不只是出钱出力来做成这个东西，就是可能一起的穿着一个 T 恤去做一个 walkathon 这样再走。我觉得感动一个负担带出了一些的行动来影响我们的社会，所以你看到了什么，或者是你听到了什么，在圣经里面上帝听到了什么，上帝听到了这些以色列民他们的哀求，他们活得很苦，他也看见了这个法老怎么样的来虐待他们，他都看见，他都听见，而且圣经讲他知道。然后上帝知道不动做事情吗？他讲上帝知道这东西，叫上帝干嘛的呢？上帝就呼召摩西，你去把我的子民从埃及人的手中救出来，所以就呼召了摩西，所以才有摩西的故事。上帝看到了，摩西其实心里面从小就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可能过了很多的一些挫折的时候，就发觉把这个东西给埋了。所以什么事让你感动？什么事让你感动？你不要整天看到别人，哦，他们教我看这个小组，我看这个招待员，我很感动，我看这些老师每一个礼拜来教孩子，我非常的感动。你只是感动感动，你们想到说在这个里面我也可以参与在当中，所以你说你手里有什么，而且是要专注在你有的，不是你没有的。你有什么？我觉得上次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交谈会的时候，我觉得很感恩，就是在堂上啊，讲到我们有第三堂崇拜，我们要怎么样有服事啊，需要更多人出来服事。这时候有位弟兄就这么说，那其实这个事情很简单啊，我每一个人每一个礼拜天奉献给教会5个小时，解决了。这5个小时内，任凭教会怎么安排我，你叫我去探访我探访，你叫我做这个我做这个，我什么都可以，我就是把这个时间奉献出来。是否我们当中也有这样的人？你看到的这个需要，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解决方案好像很难，其实很简单，上帝只要摩西顺服，拿着他那一根杖就可以成就大事。你有什么？你手中有什么？专注在你有的，然后呢，凭着信心走出去，带来改变。摩西走出去，带来极大的改变，把以色列民这样的一个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把他们给拯救出来，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去，让生活变得更有意义。所以，让你的负担、你的感动，成为一个行动，你可以走出去，成为祝福。所以我们讲说，哎，信心的跨越，生命的倍增。我们教会的这样讲啊，都在衰败啊，这个只是人数的倍增吗？我们有第三堂就是人数哇，最近我们教会搞什么的？我们其实我们这么在乎人数吗？啊，人数就是这些人是这样，我们讲很多这样的话，好像只要讲到数字就不属灵，数字不属灵吗？那你把你说的钱给我了，数字不属灵啊，把对吗？去掉几个零，然后就奉献出来。跟属灵没有关系，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指标。你心里面，你手里面有什么？我们这里信主的人，我们里面都有宝贝，都有这个福音，每一个人都有。你可以借着你的言传，借着你自己的生活的榜样，你可以借着祷告，你可以把这个福音传出去，你可以成为你的邻居的祝福，你可以成为你的同事的祝福，你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也可以成我们的整个的社区的祝福。所以需要一个信心的跨越，就像摩西说我不行，我是谁呀？然后跟他说，不只是这样，我没有能力，我也70-80了，他说已经80岁了，你讲我已经老人家，我什么都不行，你还是有的哦，老人家也是有，老人家有什么？其实他们有时间了，他们有一双很愿意倾听的耳朵，他们有一双很虔诚愿意为人祷告的心，这是他们有的。孩子们很忙碌，谁在为他们守望？ 都是家里的老人为他们守望，他们忙碌去赚钱，谁为他们做饭？谁有空的谁做咯，是不是？谁有空？妈妈、奶奶、爷爷，他们不只是因为有空才做，他们是因为爱而做。所以发现当我们这样一直去跨越的时候，会带来不一样，是非同凡响的东西。就像摩西走出去，他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也不懂这个实在，耶稣上帝没有告诉他说你会去实行这个实在，是走到那边的时候，我们讲到船到桥头自然直，他去经历上帝，一次一次的经历上帝。来到了红海怎么办？每一个人埋怨他，哇，你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要我们死在这个地方吗？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怎么办呢？他说你们要站着，我们要看上帝的拯救临到我们的身上，然后呢就举起杖来，红海就分开了。这些事情不是事先就讲好，可是都在上帝的计划里面，你愿不愿意？所以他需要信心，一步一步的。上帝把全盘的 DoXYY 的计划给我们，上帝说你愿不愿意顺服，先走出去，邀请人来这个八月份的 Alpha，邀请人来参加你的小组，邀请人参加组织崇拜，或者你走出去派单张也好，去探访也好，我们都可以做到。我们的所敬爱的这个李光耀先生，他说我不后悔，我花了我的一生其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建设这个国家，我不需要再做任何事情了，最终我得到了什么呢？一个成功的新加坡。我放弃了什么呢？我的生活。My life， 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生命投资在一个有永恒价值的里面？李光先生虽然不是做什么属灵的事情，很多时候你去关怀邻居，不是什么感觉上不是什么属灵，我没有讲到福音一些其他的很深的内容，可是你在祝福，因为有他，因为有这个国家，很多人来到新加坡认识主人，知道我们的客工就是这样，他们来到了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在建设需要很多的劳力，客工们就涌进新加坡，成为一个福音的浪潮。感谢主让我们的教会在过去有十多年的时间可以服侍他们，李光耀作为传福音，上帝使用他，也成为他的大计划里面的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棋子。我讲我得到了什么？一个成功的新加坡。我放弃了什么？我的生活。今天你需要放弃你所有的生活，可能你放弃的是你一点的时间，一些的舒适，就可以做成上将。所以你心中，你的手中有什么？我想摩西也代表着三种人。第一种呢，是曾经失败失意，或者是怀着内疚受伤的人。我们当中很多的基督徒，可能你年轻的时候很火热，在校园的时候很火热，可是你稍微年纪大了，你已经不去传福音，你也没有做什么了，你就是来做礼拜。你以前曾经很火热，可是因为一些受伤，曾经参加过小组，哦，因为一些的话语，你离开小组，所以今天你就成为一个做礼拜的基督徒而已。你什么也不参加，你只是来做礼拜。今天上帝也要跟你说，不要再下去了。摩西那八十年，只是那短短的片段就过去了。上帝要再次的呼召你，不要因为过去的失败、过去的失意、别人的言语，影响上帝在你心中给予你的这样的一个抱负跟看见。你要勇敢的再次的走出来。第二，哪一种人？他也代表着一种好像违背了初衷、消灭圣灵感动，然后呢，过一个平庸是正常的生活。很多人到了一个年纪，很多人也到了一定的生活的素质的时候，很少人会 downgrade 的，很多人是 upgrade， 三房变四房变五房变 condo， 从小小辆的单车到摩托车，到这个汽车，汽车越来越豪华的汽车，平庸是正常的。就是否我们在无意间我们也接受了平庸是正常？我只要做一个礼拜天来的。来教会的基督徒就够了，我只要信主就可以了，反正拿到了上天堂的 passport， 我读不读经无所谓，我 RPG 无所谓，我祷不祷告无所谓，我参不参侍奉无所谓，因为有天我死了，我知道我一定会上天堂，因为耶稣很爱我，是这样吗？
叫你孩子告诉你说，我就是这样，读不读书我就会长大的啦，我考 A 考 D 也会长大的，叫你干嘛，对吗？我吃 炸薯条还是吃你的青菜，我也会长大的，可能吃炸薯条长得更胖，吃青菜可能比较瘦一点，是这样吗？你是个爸爸，你是个妈妈，你听了孩子这样跟你讲，你觉得不对啊，这不对，不要过一个平庸的生活。可是现今的社会里面常常在有意无意之间告诉我们平庸是正常的， mediocrity is norm， mediocrity is normal， 可以继续这样的生活。 You work so that you can play， continue to work hard so that you can play hard， This is philosophy of the world。 上帝说 no， 不是，我们是否愿意接受这样一个挑战。第三是另外一种人，缺乏自信，有许多借口的人，我不行了，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他只看到自己所没有的，可是他没有看到珍惜上帝所给予他的，所以总是找很多借口。可是当真正这些事情发生在身上的时候，你发觉没有借口的，对吗？兵来就降挡，水来就土淹，每一个家庭都会面对，每一个家庭需要的冲击。那时候你跟他说，你没有信心来面对你家庭的问题吗？你的孩子教不好你就不管吗？我也不会教，我也没有信心教好孩子，所以我就不管了，我就不教了。你会想尽办法，找补习老师也好，送他去借补习老师来也好，这个补习老师学了三个月，这个 term test 没有 improve 他的 grade， 换老师。你会做出这样 drastic 的 action， 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你有这个负担，你要这个东西成就，你会不惜代价，你是会转变。你不会说哦，我不会，你找很多借口，我很忙了，没有空送我的孩子去补习。你会吗？你会推掉一些的约会，你会省一些钱，再把钱贴在孩子的补习费上，因为你的宝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的宝贝在哪里？所以今天我给大家有三个的邀请。第一个邀请，你跟上帝说，上帝，我愿意回转相信耶稣，并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为你的救主。可能以前你已经相信了，可是一段时间这个心已经非常的模糊了，你说我愿意，我再次的让你做我生命的主，真的做我生命的主。所以我们在当中，假如有不信主的人，今天你听了这篇道，你说啊，我要来认识这位上帝，我要来相信他，你可以跟他祷告说，我愿意回转，我相信这位真神耶稣，并接受他为我的救主。第二个邀请是说，主啊，我愿意献中我手中所有的，我不要再忙于我自己怎么样增添财宝，怎么样享受我平庸的生活，我要起来服侍你，主啊，我要起来服侍你。就你是这样的人，我也邀请你来回应这个邀请。第三，你已经在服侍了，你看到真的是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说主啊，求你扩大我生命的影响力，带来改变，也使我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我今天带一个小组，我能不能从这个小组里面变两个小组，变三个小组，从带一个小组带两个小组，我能不能只是向一个人传福音，我能不能说我这次 Alpha， 我不只是呀，以前都带一个人，我今年我立定目标，我带三个人可以吗？向三个人至少发出三个邀请可以吗？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我愿意吗？好吧，我们低头，我请我们的敬拜团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你在唱的时候，你让这首诗歌向你来说话，成为我意向。